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5回。韩立啊，如此大大咧咧的直接悬浮在庄园上空这么长的时间，那自然而然的就引起了庄园中凡人的一阵骚动。片刻之后呢，下边数间房屋中突然飞射出了两道盾光，眨眼之间就到了韩立的身前，然后光芒一脸，现出了一名老者和一名中年人出来，都是筑基期的修为。是你们？韩立扫了两个人一眼，眉头一皱。而这两个人呢，一看清楚空中韩立的相貌之后，却是面露大惊之色呀，急忙上前参拜。参见韩前辈，晚辈不知道是前辈您老人家降临此地，万望前辈恕罪。这两个人竟然是文思月夫妇那四名筑基期的弟子，他们早就知道韩立的大修士身份呢，此刻自然是战战兢兢，哪儿敢有丝毫的怠慢呢？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你们的师傅呢？韩立面无表情，直接问道。
这里是弟子所收的一名记名弟子的住处，故而晚辈做主，直接将师傅等人接到了此地居住了。师傅师娘因为觉得此地有些吵闹，就带着小师妹就居住在庄子旁边小山中的一座临时洞府当中。
老者恭恭敬敬地说道。你收的记名弟子是顾家的嫡子吗？韩立面露一丝古怪之色问道。
是的，前辈也知道顾家？
老者心中大为忐忑起来。
昔年的顾家之主倒是和我有一些机缘的，但那都是200余年前的事情了。
什么？有此事情？
老者蓦然一惊啊，瞠目结舌起来。我既然再次故地重游，看来和顾家呢还真的是有一些机缘的。我先去看看你们的师傅，回头你带那名顾家的记名弟子也来见我。韩立不容置疑的吩咐道。
是，晚辈一定遵命。
老者又惊又喜啊，口中连声答应。韩立点了点头，神念一扫之下，就在附近的小山内找到了文思月夫妇等人的气息，当即呢化为了一道青光，是击射了过去。片刻之间，韩立就在一座小山腰的某处平台上落了下来，望着眼前看似普通的一块山壁，袍袖一甩，顿时一股青霞席卷了过去。扑的一声，青霞击在了石壁之上，蓦然爆发出一股霞光出来，随即石壁仿佛幻影一般的一阵模糊不清，现出了一扇数丈高的巨大的石门，门上白色灵光闪动不已，一看就是被加持了禁制在上面。韩立打量了几眼，一抬手呢，放出了一道火光，一闪即逝的没入到石门中，不见了踪影。一会儿的功夫之后，石门内就传来了一名女子悦耳的惊喜的传音声：“
原来是韩前辈到了，请前辈稍后，晚辈夫妇这就出来恭迎前辈。”
随着话音刚落，一会儿的功夫啊，石门上是白光狂闪几下，变得普通无奇起来，随之轰隆隆声音传来，石门是缓缓的打开，然后呢，从里面走出了两女一男，正是文思月夫妇和那名叫田晴儿的少女。韩立目光在少女脸上一转之后，心中微微一愣，因为原本面目焦黄、极其枯瘦的少女啊，此刻竟然变成了一名模样清秀的少女，
眉眼之间呢，依稀有其母亲的几分娇媚之色。看来此女驱除干净毒性之后，调养的不错，这应该才是少女的本来面目吧。参见韩前辈，没想到前辈这么快就到了，四月没有远迎，还望前辈见谅啊。因为几个人当中啊，就文思月和这个韩立熟悉一些，因此这位娇媚的少妇主动上前给韩立见礼，脸上可全都是动人的笑容啊。我此行比较顺利，没有遇到什么周折，自然来得比计划要早一些了。韩立一摆手，让三个人不必多礼。不过晚辈夫妇可早就盼前辈到来了，哎，前辈还是请进洞府中一坐吧。文思月嫣然一笑之后，身子一侧，乖巧地说道：“也好，我也想尽快地测试一下这个丫头，对我给的阵法术领悟的怎么样了。若是真的让我满意，我就将她收入门下了。”韩立点了点头，不动声色地说道，然后呢，又瞅了少女一眼。田晴儿被韩立这么一看，脸上微红，急忙低下了头。文思月和田姓中年人闻言却是大喜过望，急忙将韩立让进了洞府之中。韩立这一进去啊，那就是一天一夜。在这期间呢，文思月夫妇的四名筑基期弟子也一同到洞府来拜见韩立等人一次。其中那名老者呢，还带了一名十七八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同样进入洞府中，却也没有马上出来过。又过了一天之后，一道青虹从小山上激射而出，洞光中隐隐约约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呐，然后闪了几闪，青虹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个月之后啊，和乱星海相隔不知道多少千万里外的大陆内地，天南越国境内，一处荒芜的巨大的风谷中，几名身穿黑袍的修士在风谷低空处御气飞行着。虽然说个个身形潇洒，但是顿速却是奇慢无比啊，一看呢就是修为不高的低阶修士。这几名黑袍修士飞翔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之间向一侧的封闭飞去，一下子没入了一处隐秘异常的洞窟当中。几个人呢，稍往里走了十余丈之后，一个闪动尽致灵光的石门就出现在了眼前。一名面目凶恶的黑袍大汉，看来啊是为首之人，他几步走到了石门前，两手掐诀，同时口中念念有词，好一会儿之后才手一扬，一道法诀打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石门当中，荡起了几丝灵光闪动。石门轻轻一晃之后，就缓缓的升了起来。
是门中哪位师弟到了呀？啊！
几个人尚未走进去，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就传了过来。随即呢，一团黑气从洞窟中飞射而出，一闪之后就到了大汉身前处，然后引起一散，现出了一名面容苍白的老者出来。
哈，我倒是谁呀？原来是孟师弟呀！怎么，难道这次轮值的弟子该是师弟了？
老者原本面容阴沉，但是一见大汉之后微微一愣，马上换上了一副笑容出来。这也难怪呀，大汉有筑基中期的修为，老者呢，却只是一名 筑基初期的修士，自然不敢怠慢了。
不错，万师兄，我奉命来接替师兄看守此处灵矿的。哎，洞窟里面是矿脉入口处吗？
大汉倒也不客气，面无表情的直接开口问道。
哎呀，万师弟还真是个急性子呀，这灵矿的入口处就在里面。不过这个师弟就只带这几个人来呀，好像人手太少了一些吧。啊，
老者打量了大汉身后寥寥几个人之后，又有一些奇怪起来。
哎，现在我们鬼灵门可不比往年了，大部分弟子都用来防御灵宗和魔业门，这些还是我千辛万苦才从指使堂要过来的。这好在此地也算是本门腹地，只是管一些凡人而已，他们也足够用了。
大汉哎了一声，似乎也大为的不满啊。
这话也有道理，不过孟师弟以后可要多辛苦一些了。
老者见到大汉这么说，也只能无奈的点了点头。
好了，师兄还是先带我去矿脉之地看看，让我了解一下此地的情形再说吧。
大汉目光呢朝洞窟内望了一眼。
这个自然，哎，师弟跟我来吧。
老者点了点头，当即一掐诀，将那石门呢再次合上后，就带着几个人一起往洞窟的深处走去。他们在洞窟中东一转西一拐，走了一小段路程之后，前面出现了一个宽约数丈的巨大的裂缝，里面呢有淡淡的白光闪动，隐隐直通地下的样子。而在裂缝的入口处呢，还有两名炼气期黑袍修士盘膝坐在旁边，但是一见老者和大汉走了过来呢，这两个人一惊，急忙过来施礼。老者淡然的一摆手，就带着大汉几个人直接走进了裂缝当中。一刻钟之后啊，老者就带着大汉将地下矿脉通道转了大半。这些通道啊，密密麻麻，颇为的复杂繁琐，还有不少雇来的青壮凡人男子在辛苦的做着挖掘灵石的工作。老者呢则边带路一边四下指点着，似乎对每一寸地方呢都熟悉异常的样子。这也难怪，任谁在此地一待十余年，恐怕闭着眼睛都能认识所有的通道了。大汉呢却一路面色阴沉的听着，并不轻易的开口说话。几个人再一转之后啊，忽然前边又出现了一个通道，斜着向下，似乎通向更深地下的样子。黑袍老者见到此通道，却眉头一皱，微微摇头之后，竟没有带大汉等人走过去的意思，而是一转身呢，想带身后几个人就此返回的样子。
哎，我说，这是通向何地的？为什么不带我们过去看看呀？
大汉看了通道几眼呢，却停下了脚步，有些奇怪的问道。
在许多年前，这里啊曾经是一处禁地，门内曾经专门派一些弟子啊看守此地，但现在呢这早已废弃了，那些人手也都撤了回去。
老者随意的说道。
好，禁地，哎，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为什么又废弃了呀？
大汉一听此言，却更感兴趣了。
哎，这个，嗨，里面也没什么，只是一个上古传送阵而已。不过这个传送阵显然荒废了许久了，根本没有办法使用。那么至于为什么先前作为禁地，后来又撤销之事，为兄也不太清楚了。不过似乎和王师叔有些关系啊。
老者迟疑了一下， 似乎觉得呢无足轻重，所以就如实相告。
王师叔，哦，就是原来的。
大汉蓦然一惊，口中话却戛然而止，似乎极其忌惮什么。
哈哈哈哈，师弟知道就好，王师叔的事情，哎，可不是你我能够议论的啊，是不是？
老者打了个哈哈，大有深意的说道：“
既然这样，师兄可否先带我前去看看？”
不瞒范师兄啊，师弟这几年正在研究阵法之道，这对上古的传送阵还是很好奇的呀。
大汉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道：“
哦，师弟在研究阵法之道？哎呀，去那里可比较远呐，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呐。”
老者闻言一呆，面露几分古怪之色。
范师兄不必奇怪，我也知道贪多嚼不烂的道理，但是我现在在修炼上遇到了瓶颈，也只有用各种方法刺激一下，说不定在研究阵法之道中就恰巧可以旁会贯通了。
好，既然这样，那为兄就给师弟带一下路。不过嘛，真的要研究此传送阵，最好呢还是另寻时间吧。
老者听到大汉如此一说，也只能这样说的。大汉闻言呢，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于是一行几个人就此朝前边通道走去。转眼之间，他们就进入了一个更深一层的地下通道当中。曲曲弯弯的足足走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在老者的带领之下，他们进入到了一片四通八达的连环的引洞当中。此地竟仿佛是一个小迷宫，但沿着一些明显的标记符号走去，几个人呢终于在一个面积不小的钟乳洞中停了下来。因为这洞窟角落中正有一个六角形的古朴的传送阵。
啊，师弟，就是这里了。
老者冲那拱传送阵一点，冲大汉说道：“
哎呀，这就是上古传送阵呐！我以前可只是在一些典籍上看到过。哎呀，那只不过是一些粗略的介绍，实物我还真没有机会见到过。”
大汉一见这传送阵，顿时双目一亮，然后几步走了过去，围着绕了几圈，然后凝神细望起来。老者呢则手捻胡须，在一旁含笑不语。至于那几名炼气期的低阶弟子，这个时候虽然说心中也有一些好奇，但自然不敢和大汉并肩而立，只是老老实实的站在入口处待着。
听人说这传送阵其实啊是完好无损的，之所以无法启用，只是因为啊那一半的传送阵多半出了问题，否则老夫也真想知道此传送阵到底能通往何处的。哎，不过来日方长嘛，这以后师弟要镇守此地十余年呢，有的是时间研究的。走，我们现在还是先回去吧。
等大汉看了一会儿之后，老者呢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口中随意的说了几句后，就催促大汉动身了。
回去？我看不用了吧，这里如此僻静，师兄永远留在这里吧。
一直背对着老者的大汉头也没抬，口中却传出诡异的言语。老者一听此话一惊啊，随即心中一寒，但尚未有何反应的时候，忽然感到脖颈处一寒，一道剑光一闪而过，头颅就滚落了下来。老者无头身躯一晃，就栽倒在地。这个时候大汉呢才转过身来，脸色复杂的看了一眼老者的尸体，叹了口气：
怎么梦到有 还对鬼灵门恋恋不舍吗？
那几名炼气期弟子中，一名看似普通的中年修士突然开口说话了，然后呢，抬手冲空中盘旋的一把银色飞剑一招手，顿时啊，飞剑法器一闪之后，化为了一道银虹飞向而回，落在了此人手中。那名老者竟然是被此人从背后突然放出飞剑来杀死的，而原本炼气期修为的此人现在已经露出了筑基后期的修为。
我既然已经决定投奔你们魔眼门，自然不会再后悔什么。只是此人虽然谈不上和我有多少交情，但是昔日也见过多次，心中有些感慨，这也是正常的。
孟道友能如此想最好。
这鬼灵门自从百多年前损失了两名元婴修士，外加大批的结丹修士之后，早已是势力大减呐，不配独占一国之地了。这一次我们三家联手，鬼灵门根本是在劫难逃喽。以后雪沙宗会替代鬼灵门在我们魔道的位子，你先投效本门，这也是明智之举呀！啊！
这名中年修士嘿嘿一笑啊。这个时候呢，其余几个人身上的气息也蓦然一变，也都显出了筑基期的修为。这些人竟然都是魔焰门的修士。姓孟的大汉这个时候皮笑肉不笑的抬头忽然说道，
别的我不管，只要贵门对我的事情不便，我呢自然会配合的。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6回。中年人听了大汉的话，哈哈大笑：“
此事放心啊，孟兄资质不差呀。只要此战大胜过后，那么家师的自然会亲自收你入门的。”这可比你在鬼灵门独自苦修无人指点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呀。不过此地还真是够偏僻的，将大批人手藏在这里，鬼灵门想来是不会发觉的啊。这也多亏了家师临走前特意让在下带来的几张脸息符起了作用，否则的话还真不易瞒过此人的神念呐。
中年修士扫了一眼地上的尸首，有些得意地说道：
哼，这也幸亏此地有这么一个古传送阵，让我有借口将其骗到这偏僻之地动手，否则的话就算能一击得手，此地的炼气期弟子有十几名之多，万一被他们发动了禁制或者发出了报警的传音符，那可就麻烦了。哎，我说现在此人一除，我呢就可以将其他弟子呀强行集中到一起，然后一起动手，咱们呀是一个都不留。
大汉神色转眼之间又阴沉了下来，口中冷酷地说道：
好，孟兄这个办法不错，就依此行事。
中年修士闻言露出了几分赞许之色。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已经麻利的将老者的储物袋接下，然后一颗火球射出，将尸体转眼之间就化为了灰烬。然后这些人呢就准备离开这间钟乳洞，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无人在意的古传送阵蓦然传来了嗡鸣之声，接着整个法阵白光闪动， 竟然自行的被激发了起来，似乎呢有人正在被传送过来的样子。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啊，让姓孟的大汉和中年修士等人都是一惊，有些傻了。不对吧，那老者不是明明说过此法阵已经不能用了吗？怎么如此凑巧竟在这个时候突然正常了呢？
快快毁掉法阵，不管传送来的是什么人，大事在即，千万不能节外生枝。
中年修士倒是反应够快，口中大喝一声，手一扬，顿时啊，原先被收起的飞剑再次呢化为了一道寒光，直击法阵一角。其余的几个人呢、也是恍然大悟起来，也纷纷的祭出了各种各样的法器，妄图瞬间毁掉眼前的传送阵。轰隆的几声巨响过后，这古传送阵上爆发出了刺目的白芒啊，竟然白光闪动的将这几件法器给反弹开来。这一下子中年修士几人都是心中一惊啊，他们自然都不知道，若是古传送阵未被激发的时候，自然随便一个低阶修士都可以轻易击毁，但是一旦传送开始，法阵自身就被曾强大的灵力灌注其中，没有结丹以上的修为是根本没有办法摧毁这些法阵的。否则上古修士传送的时候，要是另一端稍微有一些变故影响了传送，岂不是要倒了大霉呢？结果在这几个人吃惊的目光当中啊，一男一女两个人的身影隐约的出现在了法阵之中，只是身形呢摇晃不定，似乎还处在传送后的眩晕当中。中年人看到那男的呀有二十来岁，女的呢却只有十几岁的年幼的样子，神念先往那名女子身上一扫，发现对方只不过是炼气期的修为，顿时心中一松。在修仙界，女的可不能看容颜论大小的，一名十几岁的小姑娘可能实际上是一名活了好几百年之久的高阶的修士，这都是常见的事情。倒是男的如果只有二十来岁的话，多半修为都不会太高，毕竟啊，很少有男子修炼驻颜之术，故而他本能的再用神念扫一下青年时，却见对方晃晃头，似乎要恢复过来的样子，心中一急之下，顾不得扫视对方的修为，口中呢就先大声的吩咐道：“
动手，快快杀了他们！”
在他想来呀，女的修为如此低下，男的又是这样的年轻，顶多呢那也就是个筑基期修士了，了不得了。自然还是趁对方啊现在处于眩晕时候，出其不意的击杀对方，省得以后惹来大麻烦。
且慢，不要出手。
姓孟的大汉呢，一看清楚那青年男子的面容，神色却唰的一下子惊慌了起来，口中急忙阻止道。但是其他几名魔业门的修士可都是以中年修士为马首的，虽然听到了大汉的声音有些怪异，却仍然是毫不犹豫的催动法器朝法阵中的一男一女攻去。至于那名中年修士听到了大汉的声音却误会了，以为这一对男女啊可能是大汉的旧相识，就故作不知的视若无睹起来。结果眼看着四五件法器闪动的灵光一下子将里面两个人的淹没其下的时候，却猛然听到了一声冰寒的冷哼：“你们都想找死吗？”随着话音刚落呀，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接着一团刺目的青光蓦然在阵中爆发开来，如同一轮青色的太阳一样出现在了那里。所有的法器一接触青光， 当即一震之后就碎裂开来呀。接着几道金色的剑气从青光中迸射而出，只是一闪之下就将包括中年修士在内的几人呢全都洞穿身体而过。这几个人哼都没哼一声啊，就瞬间一命呜呼了，尸体呢倒了洞穴一地，只留下那名梦醒大汉安然无恙。他站在原地不敢动一下啊，生怕引来那法阵中青年误会似的，面色苍白无比。怎么，你认得我？法阵中的男青年缓缓地走了出来，目光冰冷地在大汉的身子上一扫，淡淡地问道。而那名十几岁的少女呢，则恭敬地跟在后面，一副乖巧的模样，一看呢就是男子的晚辈之类的。这青年自然就是花费了月余时间恢复了乱星海那边传送阵，终于回到天南的韩立了。至于身后的少女呢，则就是那名在阵法天赋上令他非常满意的田灵儿了。晚辈年少的时候曾经跟随一位家族长辈在木兰人入侵的时候见过前辈大展神威过，一直将前辈音容铭记在心。梦醒大汉闻言急忙冲韩立是大礼参拜啊，大为忐忑不安地说道。哼，啊，木兰人入侵，哎呀，那可真是许久以前的事情了啊，亏你还记得我的相貌。不过你是鬼灵门的弟子吧？这几个人是你的同门吗？韩立闻言却双目一眯，不动声色地问道。
晚辈是鬼灵门弟子，这几个人却是魔眼宗的修士。
大汉犹豫了一下，但是一对上对面那冰寒的目光，一个机灵之后呢，竟鬼使神差一般的全说了出来。魔眼宗，哼，算你还算老实，若是刚才说是你同门的言语，我马上就杀了你。这几个人身上的功法波动一看就知道和你们鬼灵门是大相径庭的呀。韩立口中传出了冷酷的言语，让大汉的心中一寒，心中尚存的一点其他的心思顿时就不翼而飞了呀。田晴儿站在韩立身后打量着附近的一切，眸子中呢不时的闪过好奇的目光。我也没兴趣知道你身为鬼灵门的弟子为什么会和魔眼宗的人在这里，我呢只是有一些事情要问你，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
哦，只要晚辈知道了一定知无不言。
梦醒大汉慌忙答道。我呢离开天南有一些年了，你将天南修仙界这百年发生的大事和我说一下吧。韩立平静地问道。
哦，是晚辈这就如实禀告。那算得上的大事儿，自然是在80年前，天炉国的玄妙门呐，一夜之间被火灵宗给灭门的事儿了。这具体的情形是，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大汉在韩立这位元婴修士面前呀乖乖的说了起来，两者的修为的巨大的差距足以让姓孟的大汉呢是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的欺瞒呐。韩立听了大汉的话语，神色一直保持不变，只是偶尔遇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会开口呢问上几句的。大汉呢自然全都尽量详细的回答着，一副生怕对方不满意的样子。大汉足足讲了一个时辰之后，才将这百年来天南发生的一些所谓的大事全都讲完了，然后有些紧张的住口了。我们落云宗现在怎么样了？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现在执掌宗内事务的还是程长老吗？
韩立沉默了片刻，忽然如此问道：
洛云宗，
因为相隔比较远，晚辈对前辈宗门还真的是不太清楚。不过好像现在执掌宗门的似乎是姓吕的前辈。大汉犹豫了一下，才不太肯定的说道：
如此说来，程长老已经作画了呀。
韩立喃喃自语，接着抬头望向了洞窟的顶部，似乎整个人呢都陷入到了沉思当中。当初洞窟的顶部似乎是被鬼灵门修士击穿过的，但是经过上百年后，现在看不出丝毫被重修过的痕迹。姓孟的大汉见韩立心不在焉的模样，却不敢有任何异样，脸上呢始终保持着恭敬的模样。忽然韩立丝毫征兆没有的袍袖一拂，顿时一股清霞往大汉头上一卷。大汉一惊啊，但是心中还没有转过其他念头的时候，就猛然两眼一黑的人事不省了。韩立看了看在地上昏迷过去的大汉，忽然反手冲身后的法阵呢是手指连弹，顿时数道金色剑气激射而出，轰的一声巨响过后，法阵在剑光中是支离破碎，随即消失的无影无踪，地面呢现出一个大坑出来。乱星海那边的法阵既然已经被他修复了，这边传送阵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否则万一其他人有大挪移令，也能够被传送到乱星海去。韩立可是真打算将这条捷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丝毫没有和别人分享的意思。而他呢，对此传送阵的构造已经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了，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随时呢在原地重新布置出来法阵的。反正以他现在的财力，当初对他来说几乎天文数字般的布置传送阵的材料消耗早就不成问题了。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呢又单手冲倒地的大汉虚空一抓，一股巨大的吸力将对方的头颅抓到了手中啊，然后他目中金光闪动了几下，开始施展秘术呢。半晌之后，韩立才五指一松，将姓孟的大汉丢在了地上，面无表情的自语了一句：哼，算你走运，我一向不喜食言的，虽然不杀你，但见过我从传送阵出来之事自然要抹去了呀。韩立竟然瞬间施法呢篡改了对方的记忆，让大汉只是记得突然有一名不知名的高阶修士是从天而降，一下子击杀了其余之人，而那古传送阵在攻击余波中被无意的毁掉了。以韩立现在的修为，除非是化神期修士出手，否则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修士解开他下的禁制。他对此自然放心至极。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又放出了几颗火球，将那几具魔眼门修士的尸体呢化为了灰烬，随后周身青色霞光大放，一下子将身后的少女卷起，化为了一道青红冲天而起。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被鬼灵门修复的洞窟顶部被洞穿而破，青红一闪之后就射飞到了地表之上，接着呢洞光一个盘旋闪了几闪之后就踪迹皆无，了无痕迹。其余的鬼灵门修士大惊啊，经过了一段寻找，终于找到了昏迷不醒的姓孟的大汉。这一次乱子也来的正是时候，魔眼门对鬼灵门的一次奇袭无意间夭折了。韩立呢这个时候却早朝西国方向飞遁而走。以韩立如今的修为啊，洞光自然是奇快无比，虽然说没有全力驾驭，但是
速度之快已经是骇人听闻了。路上偶尔遇见一些修士，大多前一刻还在天边看到一道青光闪动几下，那么下一刻呢，那青光就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了身后老远的地方。而这个时候耳边才刚刚听到一声轻微的破空之音呢。这些修士自然个个吓破了胆，修为高一些的呀，自然知道遇到了大神通的前辈高人，心中一阵恐惧。修为低下的则自然一阵疑神疑鬼，以为呢大白天的碰到了什么妖魔鬼怪出没了呢。行历数天之后，就飞出了越国，就进入了元武国境内。行历在元武国飞遁了两天之后，忽然想起了什么，略一犹豫之后，顿光一变，带着田琴儿蓦然朝另一个方向疾驰而去，竟暂时呢改变了行程。元武国偏僻边缘处的一座山峰附近，天边青光一闪，一道十余丈长的刺目的青虹破空而来，眨眼之间就到了此山的上空。灵光一脸，韩立和田琴儿的身影就此现形而出。韩立啊，朝下面的山峰看了一眼，脸上呢却露出了一丝感慨之色，随即神念朝下一扫，脸上呢又现出了意外之色出来。这里啊，竟是昔年心如阴隐居的山峰，虽然说看起来似乎一切都没变的样子，但是心如阴昔年隐居的地方竟然充斥着众多的修士气息，其中呢多以炼气期和筑基期为多，但是结丹期修士却有两人的样子，而心如阴布置的一些法阵禁制却仍然存在，下方遍布浓浓的白色的雾气，让人没有办法看清楚里面的情形分毫。韩立呢双目一眯，沉吟不语起来。师父，出了什么事吗？田琴儿眨巴眨巴眼睛，在一旁小心的问道。
没什么，才有一段时间没来，没想到此地倒多了一些不速之客了。
韩立淡淡的回答，但是呢少女却从韩立脸上隐隐看到了不快之色，当即识趣的不敢再问下去了。不过韩立回首打量了少女一眼呢，却忽然问出了此女意外的一句，你觉得此山如何呀？
此山哦，这里虽然灵气有些淡，但是景色还是不错的吧。
田灵儿一头雾水啊，仔细打量了一下小山，迟疑的说道，
哼，这里是我昔年一个旧相识的住处。
韩立脸上一丝失望之色闪过，但是随即呢就恢复如常，随即单手一抬，扑哧一声传来呀，一团赤红火球蓦然浮现而出，接着在韩立木然神色当中，火球在手掌上滴溜溜的旋转不停，体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暴涨了起来，几乎是在一呼一吸之间竟变成了脸盆般巨大，实在是惊人至极呀。
韩立冷冷的瞅了眼下方，手一挥，火球化为了一团红光滚滚而下，仿佛一颗流星从天而降，一闪即逝的撞进了雾气当中。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7回。